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么多年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一直都参与一个小组，在小组中我们有读书会，我们有小组活动时间，我们有查经的时间呢。而最近查的是罗马书，在当中提到行为跟诚意啊，那有一个题目呢，就问到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好行为呢？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你说呢？一个基督徒仍然是需要有好行为，但是为的并不是靠着好行为我们可以得到奖赏，可以因此呢得到天堂的门票，而是因为我们要回应神的爱。人的爱总是有条件的，好像我对你付出，你就必须要对我有所回应，否则好像就是对不起对方啊。时常我们父母对于孩子可能也有这一方面的期待哦，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总是希望他能够回馈，但是如果是带着一种好像是罪疚或者是亏欠来回应这一份爱，来做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释放，也享受在彼此的爱当中的。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到天父上帝这位阿爸父他无条件的爱，他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明白体会接受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回应，去见证，去爱人和爱神。这是刘文一直在学习的，我总是很难接受白白的恩典，总是非常怕麻烦别人，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在主里，我们是要学习互相担当，彼此相爱，不要怕麻烦别人，让别人可以为你做一些事情，其实呢，也是让他可以表达爱的机会哦。那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在主里接纳自己的本相，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在最近呢，读这一本《回家的渴望》，我心中有很多的反思啊，盼望这本卢云神父所写的书对你也有所帮助。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领袖与经理人》，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领袖与经理人。以色列从前是与众不同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有国王或统治者，而以色列的王是神自己， 以色列百姓抱怨想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地上的统治者。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很稀奇他们的愚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犯同样的毛病，选择自己的智慧高过神的领导。当今在领袖与管理的课题上有许多研讨，广为流传的教导是认为领袖要有意向，能为百姓或机构设立目标让大家遵循，管理者的工作则是每日安排他手上所有的资源财力。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神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领袖。神设立方向，订立生活优先顺序，神也供应我们所需。我们是管理者，使用他所赐的资源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圣经中称领袖是主，主耶稣有权柄启示我们生活的方向，他以主的身份订立我们的生涯规划，带领我们认识婚姻的伴侣，帮助我们设立每日作息的优先顺序。我们要做他所赐予之灵魂体的好管家，他是我们的一家之主，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也知道如何使婚姻更坚定。我们的责任是在他带领我们建立基督化家庭时要顺服他。基督是教会的主，扩展教会是他的责任，只有他知道什么对教会最好。我们的任务是忠实的实行他要我们执行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更多信靠你，相信你的引导、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全心的交托仰望你，知道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求你让我安息在你慈爱的怀中，紧紧地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主掌管我》。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知我软弱。我虽愿意遵行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愁算。我虽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时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来寻求你。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圣灵常常为自己愁酸。 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是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心思一变，完全分手在祭坛前。
哦，主啊，永远不要将我们的心冷淡。
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来寻求你。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生命生命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
哦，圣灵，我们渴望你再来充满我们。
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生命生命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卢云因为这位荷兰作家林布兰这一幅浪子回头的画，他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呢，观察这一幅画，也看了这一幅画的许许多多的论述，而他自己心中有非常多的反思啊。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了自己到方舟团体去服侍之后，他所经历的第二次孤单。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从方舟到第二次孤单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四章大儿子。我的友情危机促成我落入新的孤单，与先前在哈佛耶鲁的孤单不一样，第二次的孤单更彻底，更触及我的存在意识，远超过两人的关系，而进入一种秘境，深信自己若是能放开一些特别的依恋以及对朋友的需求，就会得到更宽阔的天地。这种孤单是让上帝成为生命中心，并与耶稣在圣经里的邀约有关。离开父亲，离开母亲，离开兄弟，离开姐妹，离开朋友，你才会有上百个兄弟姐妹朋友。我要勇于说出这一点，因为 第二次的孤单是现代笔法描述灵性生活中最古老的奥秘。心灵黑夜是第二次孤单的另一个象征。十架约翰在心灵黑夜的经历中体会到，圣灵不能在人的关爱中获得或拥有，因为上帝的灵远比人的能力更浩瀚。我在这段时间最深刻的领悟是从第一次的孤单，就是情感上无法满足的友谊，逐渐转到第二次的孤单，也就是与爱的源头有绝对的亲密。这个与上帝契合的呼声并没有要我全盘放弃友谊，而是挑战我放弃某些情感上、思维上、亲密上的满足。第二次的孤单不是要克服，而是要活在其中，挺身昂首，做个完整的人。这次的孤单让我在内心踏出与上帝联合的旅程，同时也带领我以最深刻的自我与兄弟姐妹、与挚友建立关系。听起来很矛盾，但真的是如此。我与生命的创造主越亲密，就越感到孤独，但同时这样的孤独让我与圣爱的大家庭有一种新的归属感，远超乎世界所能赋予我的亲密。与浩瀚的圣灵联合的天地也真确体验到是个孤单的天地，进入与被人爱的渴望隔绝的最高境地。借此也让我看清，我同时进入归属银河系的造物主与全人类共荣的最高境地。在第二次的孤单，最浩瀚的孤单与浩瀚的神圣爱者与人类的情况终于相连相合。我一旦接受这个过程，是让脆弱的自己与无条件的爱者与各地的弟兄姐妹深深结合，生命内里就开始转变，让上帝起初的爱居主要位置，改变了我活出生命孤单的方式。主要因为我更加根植于真理，所以在受苦的同时依然得以屹立做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建议不要单独，而是带领人一起进入浪子的故事。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四周环绕着众多孤单痛苦的人群，我们若想要触及自身独特的第二次孤单，就需要触及我们隶属其中的更广大的人类光景。所以我要再次请你尝试看自己与自己的独特生命与世界其他生命是同舟共济的，否则你的生命依然停滞在狭小、孤立、乏味的状态。你和我在有限的家庭或教会这些群体中都是破碎渺小的人，但是随着科学进展，对宇宙的看法更宽广，我们要突破与世界其他人联合，也与宇宙的全圣者联合。我鼓励你挺身活出生命中的艰困挣扎与痛苦，因为我深信除了人的自主以外，我们与更大的力量相连。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拉丁文称之为站立的母亲，她在十字架下面没有昏倒，而是在痛苦中与儿子并与世界同站立。说实话，我无法做得到，但是我确知上帝也呼召我站立着瞻望这个世界，宣示我们的真实人性。我们极其渺小，这是一宗奥秘。盼望我的个人经历与书中其余的反思能在你心中激起意愿，将你的个人故事与福音故事连接起来。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工程师来找我说，卢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有力量的事，我在高速公路开车觉得非常孤单，然后内心有个声音，或许是耶稣的声音对我说，你何不走这条泥路，然后下车，我们一起走走。我就下车，自己一个人想象着耶稣跟我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非常孤单，不过同时又知道他在我心里对我说话。我也在刹那间知道自己在那时候与他亲近无比，这很难解释，然而与他的相遇是千真万确的。从此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这个小故事让我想到，人的生命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感到孤绝的第一次孤单，迈向与耶稣同行，深信有他一切都足够的第二次孤单，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还在内心呐喊。但是我们不再要求朋友或情人来医治我们。我在方舟的生活成了面对关键挣扎的途径，以及从经历从浪子回头的比喻领会的第二次孤单，借此我接触到上帝的起初的爱，无条件的爱。浪子的故事与画作向我展现，我可以体验美好友谊关爱，但不需要把整个生命都压上去。我可以被拒绝被抛弃，但是不会因此而全毁，没有比被拒绝更令人心痛。然而如果置身于神起初的永恒的爱，就可以胜过。这是灵性生命的故事。仔细观看林布兰的画作，独自或是与其他灵性追寻者一起研究，看看你是否领会得到，这位接近全盲的父亲不是用看的，而是借着触摸认出他的爱子。这是人类的爱与被爱的太初原貌，与口号宣言理论毫无关系。父亲的爱先于他的言辞，这与无条件的爱亲密相连。让我们重回第一次被触摸被爱的经历。过去这几年，我与这一幅画一同坐席，读了无数解读的文章，诠释各不相同，从社会学角度到最私密的看法不一而足，而有些则太过天马行空，因为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反倒成了福音书以及文学中的杰出故事，这很激励人心。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自己的解读，我也写出自己的经历，解释我的分析，因此我对浪子故事的意见与我自己非常有关。美妙之处在于，故事对你的生命，你的故事也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能解读，你的生命极为重要，所以我恳请你认真地看待自己，因解读这则故事对你最私密的心路历程具有意义。整个比喻是关于一个狂妄迷失任性的年轻人找到长大成熟的路，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尽情狂欢的路，但是途中却痛苦迷失。故事结束的时候，他举步维艰，声称了自己的归属，也体尝到自己真正是谁，是被爱的孩子。从我的挣扎可见，我个人不常感到自己是上帝心爱的子女，但是我知道那是我最原初的身份，而且我也知道我要克服任何迟疑来选择这个身份。强烈的情绪、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恨恶，想当然会让你心神晃动，但是你有自由，想要如何回应就如何回应。你不是别人，甚至你自己心目中的自己。你的工作不代表你的人，你拥有的也不代表你的人。你是人类大家庭中完整的一份子，在母腹中受孕成型前就已经被上帝所认识。当你自我感觉恶劣的时候，要选择忠于自己是谁的真相，每天对着镜子声称你真正的身份定位。在你有感受之前先采取行动，并且要相信终有一天你的感受会与你的信念一致。现在就选择这个不可思议的真理，当作灵性操练，声称你最原初的身份，是切身的造物主所喜爱的儿女。如我先前所言，我知道除了俏家的小儿子，我里面还有个大儿子也需要回家。我认为浪子故事里的大儿子是画中站在父亲右边的人。我再次邀请你让自己置身于活出你独特生命的那个小小核心，那里有这地球上所有的家人、朋友、兄弟、姐妹。现在从你心中最深处聆听，与我一同进入我改写的比喻中另一个兄弟的故事。大儿子刚从田里工作回来，听到一阵小骚动，他问起来，有个仆人告诉他， 你弟弟回家了，平安无事。你父亲杀了一只小肥牛，命令大家办个宴会。”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催他一起上桌，但是这个年轻人恨恨地顶嘴：“这么多年我为你做牛做马，从来没有逆着你的意思，但我身为孩子，你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么多东西让我跟朋友欢乐。现在你那个儿子吞了你的家产，被他跟他的那些坏女人花光所有财回来，你竟然杀了小肥牛。”父亲回应说：“我的儿子啊，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的都是你的，我们欢庆高兴是应该的，因为你的弟弟可说是死而复生，失而又得的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三章，从方舟到第二次孤单，以及进到第四章大儿子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第四章看完，不要错过了。大儿子心中充满了怨恨，卢云如何来带我们进入大儿子的世界，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苦毒呢？好，在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完这一章，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